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他给他。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祭司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誓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叫我得点饼吃。”阿门。
好，谢谢春霞这么清楚、大声的念出来啊！谢谢你。萨姆记第二章啊，稍微这样的分段啊，第一段讲到哈拿祷告，然后讲到以利两个儿子做祭司的罪行，然后讲到童子萨姆的一些事情呢、他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再来一段讲到以利两个儿子跟他父亲的之间的互动啊。最后一段讲到，以利整个家族被神遗弃了，遭弃掉了。那我们记得昨天我们讲到哈拿祷告，稍微复习一下，他流露出他对神的赞美跟喜乐他认识神是至大无比的无可比拟的，他认识神是衡量我们人的行为，然后特别提到他是主宰世人一切的神。最后，他审判世人，然后他会高立受膏者。然后12到17节就讲到，以利两个儿子接续以利做祭司，因为那个时候以利都已经年老了那他们呢就利用这个祭司的地位，那不按照该做的规矩来对待献祭的百姓 啊，昨天我们提到百姓正在煮肉的时候，这个祭司的仆人就来了，拿三尺的叉子啊，往罐里啊、鼎里啊、锅里把肉取去了。然后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要人家煮，他要生的，因为他们要自己要吃那脂油，那脂油是献给神的，所以这边就是说，他们任意而为，藐视神的祭物，然后惹来神人的共愤共怒哦。虽然他们有做祭司的职位，应该是被人尊重的，但他们却失去了人的尊敬。但是在神面前的话，他们的罪是更重啊。讲到这两个儿子，那今天从18节开始啊，特别讲那个对比，讲到撒母耳那时候还是一个童子啊，英文说是 boy，大概是11、12岁左右啊。他在耶和华面前呢，就圣殿面前，是在耶和华面前。那每一年，他的妈妈呢，来献年祭的时候，就带了一件小外袍给他穿上。那特别提到他专心的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然后特别提到啊，他的母亲哈拿呢，就蒙神的恩典，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啊，在结尾的时候就说，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啊，然后呢，到22到26节就讲到啊，以利2个儿子做祭司的恶行啊，他们不尊重神的主权啊。前面我们提过了关于祭肉的问题，然后特别是他们呢，在会幕门口跟伺候妇人苟合。就那些帮助祭司做一些杂物的那些妇人，跟他们同情，就犯淫乱的行为。但是呢，做父亲的以利呢，只是口头劝告他们。圣经说，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那这个产生什么结果呢？做父亲的以利虽然知道2个儿子犯错了，虽然有口头警告他们，不喜欢他们所做的，但是并没有终止，没有革除他们祭司的职位，所以他们仍然在会幕里面胡作非为。那圣经上说，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那这个"因为"啊，其实翻译成后来其后比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连接词，是一个时间副词啊。后来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了。那相对的呢，26节说，这个孩童啊，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神都越发喜爱他，啊，他在神的里面能够啊长大，成为人的喜爱。最后一段讲到啊，以利整个家族就被神废弃了，啊，有一个神人呢，就是神的代言人来见以利，就跟他讲，传达耶和华的话，就是说，神过去拣选以利的祖先呢、啊，做神的祭司，在圣殿侍奉耶和华，在祭坛面前献祭。但是呢，你们今天为什么践踏祭物？特别提到啊，当百姓在煮祭肉上把它拿起来吃了，践踏祭物特别讲他们把神该得的脂油拿去了，所以他说：“你们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以色列民所献的祭物肥己呢？所以呢，耶和华就说到了，将终止你们做祭司的服事。为什么呢？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个"必被轻视"啊，和本翻译的相当客气啊。其实英文是说 "will be disgraced"，有一种翻译是将会被解除职务。然后再说到说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就 cut off your strength, remove your strength，就是说取消你的权力跟你的权势，而且你附加的膀臂也要被除掉了，以至于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就是说中年就衰败了。33节说："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至于那幸存者呢，也会被 也被使你眼目干瘪，就是说，会让你伤心欲绝，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人都必死在中年，这个很惨啊。然后特别用一个例子，他两个儿子哦，何弗尼跟费尼哈，将来会同一日而死。后来我们读到《萨姆耳记》第四章，讲到他们同一天阵亡在战场上。那相对的，神就说了。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这个祭司要照神的心意而行，神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永远就 all the time 会行在神的受膏者，就君王面前啊。那这个短期就是指撒母，后来就是指撒都了。他们在扫罗做王、大卫做王，甚至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他们成为祭司。那最后呢？他说：“你家剩下的人呢，都必来叩拜那个做祭司的，求他求块银子啊，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啊，叫我得点饼吃。”那当我们分小组的时候，我们考虑思想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小撒母耳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特别是以利跟他两个儿子。无论作为啊，他仍然能够洁身自好，一直侍立在耶和华面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让他出污泥而不被污染呢、啊？第二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啊，在会幕里面胡作非为，那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对于我们做父母的有什么启示跟提醒？
啊，谢谢吴长老啊，这个很仔细、很清楚的这个引领啊。这段经文最有名的话是在第二章30节哈，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啊。最近开奥运会啊，大家都纪念100年前啊，这一个 Eric Lindell 啊，这个宣教士的故事哈。那在他的故事当中，就是用这句话哈，因为他拒绝在星期天参加跑步啊比赛，啊，这个有人就把这句话分享给他啊，他很受激励，啊，后来跑400米的时候就破世界纪录了啊，他以前从来不跑400米的啊，就是这句话啊，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啊。那反面呢，就是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在神的面前啊，却不认识耶和华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哈。反过来讲哈，不认识耶和华的人是不能在神的家里服侍的啊。所以，当我们讲说哦，那个在前面唱诗歌、带领诗歌的人，不是因为他声音好，不是因为他音乐技巧好哈，甚至不信主的人也进入诗班，这是不可以的啊。啊，这个我们读了这一段就理解了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为什么啊？因为在神的面前呢，这个不是这个随随便便你会唱歌就可以到上面去带诗歌的，啊，所以我们读了这个仔细去体会啊，服侍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做神的祭司，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这段经文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该怎样去在神的面前啊，先认识神，带着这样一种敬畏神的心哈，去服侍神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
我今天就是看到，这个哈拿这个祷告的母亲啊，在前2章里面呢，都讲到她因为自己的苦处呢，她就不住的祷告，神就回应她的祷告。那她也神回应她祷告以后呢，她也有这个赞美的祷告哈。所以我看到这个母亲啊，真的是一个祷告的母亲，也是凭着信心啊，她没有这个机会啊，每一天都照顾撒母耳，但是她还是，我相信她真的每个时刻都有为这个撒母耳祷告，因为她没有这个机会去教导他的时候呢。他把撒母耳跟着神的吩咐要做这个拿细耳人，从小都是在会幕里面长大，而且那个时候还是新世纪的时代啊， 那都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的人都是任意妄为呢。但是他就是凭着祷告去为这个撒母耳成长了所以这个撒母耳在这个会幕里面的成长，虽然他是在一个混乱的时代的地方长大，没有母亲的陪伴教导，但是我想凭着这个哈拿的祷告呢，神就是更加会照顾这个撒母耳，所以他在虽然在这个会幕里面呢，看到这个以利怎么样去教导他两个儿子还有他两个儿子所做的恶事，但是没有影响到撒母耳，因为他就是凭着母亲的祷告，就是能够好好的、渐渐的在神里面成长，成为将来的大祭司呢哈。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看到了。当母亲没有这个机会去亲自教导孩子的时候呢，真的要从神里面得到力量，从祷告里面开始。我也想到我们每一个父母孩子都会上大学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去照顾他们去怎么样去教导他们、提醒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祷告就是很重要，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个给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都一个很大的提醒孩子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呢，唯有就是神亲自的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就从背后默默的为他们祷告，就是求神的帮助、看顾、保守，而且也看到这个母亲就是一年才可以看到孩子一次但是他真的非常的爱这个孩子还要做一件外袍，亲自做一件外袍送到给孩子面前，这个真的是也是母亲的爱呢，真的很把握这个时间就是献上母亲对他的爱，让他也感受到母亲让这个萨姆尔也感受到母亲对他的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都要好好的把握时间把握这个机会如果平常他们在大学的时候，或者是已经出去外面做工了，没有跟他们一起孩子一起的时候呢，除了为他们祷告，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就能够表现我们对他孩子的爱呢。也能够表现到神对他们的爱。
好，谢谢 Cindy 的分享啊。这里面是在21节提到耶和华眷顾哈拿啊，眷顾哈拿，赐福于他哈。哈拿所做的就是一年一次啊，一旦把孩子送去以后啊，一年一次去看他哈，知道这个孩子渐渐身量会长的哈，他就想哈，明年大概会长得多大啊，然后给他做件小外袍哈，送给他哈。大家注意到这个第一章有一个细节啊，他来到耶和华面前，带了3只公牛，然后宰了一只，那另外2只哪儿去了呢？所以这个母亲呢，这个想的是很周到的哈。这个当他把小撒母耳要送到以利这里啊，要以利来照顾他哈，他尽力的拿一些东西哈，从财务上来这个补足哈，这个供应他哈，所以。真的是哈，尽心尽力，他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他能做的，他尽力去做啊，其他的就凭着信心交给神啊，带来的结果哈，今天3次提到，撒母耳就在神的面前，渐渐的长大，势力在神的面前，然后得到神和人的喜悦，都是在耶和华的面前啊。所以这个小孩子从小因为母亲的缘故，他能够很有意识的。活在神的面前，学习认识耶和华啊，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像我明天读到哈，他一开始也听不懂神跟他讲话啊，是谁在跟他讲话哈？他也是在学习哈，但是他就是很有意识的，他是面对着这个耶和华，他学习怎么去回应耶和华啊。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哈，不管我们认识主多长多久哈，要注意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啊，我们要学习去听他的话，学习去回应他的话哈，学习这个不能只是这个听啊，所以反面来讲就是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有没有在耶和华的面前呢？他们也在耶和华的面前，但是他们自己不意识到自己在耶和华的面前。以至于他们对待人、对待祭物、对待耶和华都是任意而为，自己认为对的去行啊。那这个呢，神反复提醒哈，这个以利有提醒他们，然后今天这个27节，神人出来再次提醒以利啊，然后后来接着撒母耳要再次讲话。每一次当以利听到神的提醒，以利的两个儿子听到神的提醒要悔改的话。真的是改变他们做事的方式，对待神、对待人的方式的话，神都会有怜悯的呀。但是他们听了一次错过了，听了一次再错过，哈，越来越严厉的话，他们竟然都当作耳旁风的时候，你看后来，真是同一天呢，这两个儿子战场上死，然后这个老父亲在会幕面前，这个跌倒而死，所以这些都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我们都在神的面前。不管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在哪里都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来听从神的话，跟随神的旨意去行。
我们小组也是主要分享了，就是关于教养孩子，一个是说这个父亲可能没有好好的关心这个孩子，然后也没有关心妻子，然后这个妻子如果是在家里也是，吵闹啊，然后就是每一个人好像都是关心自己的欲望的话，那个孩子就不会长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到后来萨母尔的两个孩子也没有教养得很好，所以就是说，这个孩子在这个，在这个大祭司的家庭里面，他有没有乱用他的权柄，然后他的这个权柄有没有受到限制，就都是造成这个人后来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就是哈拿，她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嘛，然后她也一定是非常关心孩子，因为她每年去给孩子做外袍的时候，她怎么知道那个衣服要多大哈？可能也是会经常去关心这个孩子。那还有一个分享就是，这些在这个。祭司家庭长大的这个孩子，他不可能是不知道神的规矩，没有听过神的话，他一定是知道的，因为连普通的会众都知道这个规矩。那他每天听到这些神的话以后，这些神的话和他是无关的。我们在了解，就是读圣经的知道的时候，知道就是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那我们在吃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吃下去，还要这个消化，才能成为自己的生命。那如果你就是光听听，然后都当成了耳边风啊，那其实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感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其实圣经是很熟的，但是你发现在他的生活中，他在选择道路的时候，他在选择的时候，好像这个圣经的话跟他完全没有关系。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那你可能你到教会来，你吃了这个粮食，是不是就吐在教会里面，然后就回家了，没有成为自己的，或者说在家里读了圣经也没有消化，就是没有思想。
我们也讨论了长老的两个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撒母耳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出淤泥而不染？刚才心理姐妹已经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后面有肯定有他母亲哈拿的为他的不住的祷告哈。那我们小组也讨论到关于撒母耳的话，他本身他是个小孩子，他可能有一颗单纯的心他就是单单的来敬拜神、仰望神。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看到，其实肯定也有上帝对他的拣选、对他的保守 从撒母耳的母亲哈，能够怀孕生下他，就是一个上帝的恩赐哈。其实再到后面哈，读到第三章的话，3:19就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神与他的同在，神对他的拣选，对他心思意念的保守，也能够帮助这个撒母耳能够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仍然能够来敬拜神仰望神。没有被这个恶习所污染哈。那还有就是关于长老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胡作非为背后的原因哈。那就是说给我们的警醒，就是说对小孩子的这个教养啊，不是要到年长了，而是要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哈。那我们也提到一些经文，22:6，箴言的13:24，希伯来书的12:6，哈，都有提到哈。对小孩子，不是只是口头说说，他有错的话，一定是要来惩罚他，鞭打他，哈，要来给他一定处置的。那以利在这边对他的两个儿子，他只是说了他们，哈，但是当他们没有改正的时候，他就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了，他是要去。他不只是他们的父亲，他更是以色列的这个大祭司哈，所以他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比如说给他们撤职，或者说进一步的给他们撤职，不让他们再做祭司哈，或者就是要进一步的对他们有一定的惩罚，但是就没有记载，所以以利只是说说他们而已啊。当他只是说说的时候耶和华派神人来对以利说他这个预言的时候，他就是就是把这个责任就是归到以利的头上哈，因为他没有来，一个是没有好好的来教养他们，第二个就是儿子犯错的时候，他作为大祭司没有好好的来惩罚处置他们啊，因为这两个儿子犯的错，他们不仅仅是对神的祭物的不尊重哈，在第17节哈，经文里面另一种翻译就是说，这两个儿子的行为啊，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哈，所以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对祭物、对神的这个祭物的不尊重，而且使以色列其他百姓甚至不愿意来给耶和华献祭了哈，所以他们是犯了非常严重的罪。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啊，我只想讲一节经文，到第3:13啊，当这个神跟撒母耳起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曾告诉他，就是以利，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他知道做错了，不禁止他们。刚刚小平说没有终止，没有革除他们做祭司的职位，所以越演越坏啊。所以刚刚小平也讲，我们做父母真的是要从小就教导小孩。我现在做爷爷，我现在做爷爷啊，我要教导我的孙子啊。孙子很可爱，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人性就是罪，就是会犯罪啊。你那时候不教的话，他就任性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做父母的、做爷爷都很小心了。
好，我们第三组呢，讲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们是提出一件事，就是虔诚的父母不一定有听话的孩子。我们看见这些比例，以利的孩子怎样的反叛，但是我们到第八章的时候，也看见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受了金钱的贿赂，去往正直啊。那么你看，撒母耳这么正当的一个父亲，怎么样会生这两个孩子？教育孩子的方面，有很多很多的专家也提出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会反叛？其实他根本找不出一个理由出来，一个共同的 common theme。有些人就可能可能这是神拣选的吧，所以这些人拣选的他就一定会好的，哪些没有拣选的？就没有好的，这个是宿命论，也不一定要成立下来。做父母的，我们做父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真正摆在 昼夜的祈求的神的保守我们的孩子，要是就像王明道牧师，他的孩子也是不幸的，这些情形呢，都是我们只能够把我们自己的意念，就是在神面前真正倾诉出来，求他的恩典的带领。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够见到孩子以后的将来的事。我们就期望我们在离开之后，他们会走一个正直的路。你的两个孩子都是每一个基督徒那个境界。
好，谢谢你传道啊。世界上最完美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神，他拣选以色列做他的儿子。以色列这个儿子怎么样呢？啊，在最完美的神的面前啊，父亲的面前，他们一再的反叛哈。所以，没传道刚才提到的哈，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啊，父母怎么做，儿女一定好哈。这个是不能够由我们做父母的来决定的啊。但从神对待以色列的这个方式上面，我们可以学到的是说，不管儿子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反叛这个反应，神都用这样一种又有恩慈又有怜悯，同时有公义的态度去对待这个儿子啊。所以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学习的啊。
我也思考了很久，为什么他三岁，撒母耳三岁就离开了父母，就在圣殿长大，他怎么可以就那么样子敬畏神呢？我觉得确实，他母亲的祷告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母亲的祷告。并没有说你叫撒母耳做什么做什么，母亲的祷告是完全把撒母耳献在神的台前，这是你的了，不是我的。求神你带领他使用他，这一点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因为他献给神就真正的献给神了。神带领这个孩子的一点，就是叫他从小他用心。我觉得他活在圣殿里头，是会幕里面，他会看见人所做的。如果他真正会去思想，为什么要点灯啊？为什么要献祭啊？为什么要到会幕来祈求神设立陈设饼呢？他如果在别人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有一个单纯敬畏神的心，他会思考，他为什么他没有学着以利的两个儿子去干坏事？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后面讲，当他听见耶和华呼叫他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谁呼叫，他就跑起来问以利：“你呼叫我？”哦，一个晚上一次跑起来，两次跑起来，三次跑起来，他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好孩子。要是别人的话，就说：“我更不听你了，你叫吧，我睡我的。”但是他确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顺从、非常体贴别人的这么一个心，所以这个孩子，我觉得他内心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看他小，他有分辨，我觉得这真是神的带领。神以后就亲自给他说话，使他的成长完全在神的保守之下。所以我非常的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父母要一直不停的为孩子祷告，绝不放弃，要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我们能管，我们尽量的管，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管也不一定就对。
神的管永远是正确的。完了，谢谢。
牧师好，大家好。
好，
我叫金波，我现在住在马里兰州，目前在马里兰的福音教会。我是在今年春天加入这个我们的教会的晨更灵修的，很高兴在这里，我们和牧师、和长老、和传道、和一些老前辈一起在学习主的话语。而且呢，我们也在这里认识了来自我们世界各地的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在主里学习共勉。我们在这里学习，我感觉是很快乐和轻松的。我们每一天呢，都有经文的解读，还有分组的讨论，就像刚才我们进行的这样，组长呢又总结，牧师呢还要概括，特别是呢，我感到最好的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位我们属灵的前辈们，他们的凝聚力和这个教导力和亲和力都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和亲切，让我又有一种呢被这个牵拉、被带动、被推动的一个安全感。同时呢有一颗喜乐的心。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时间不是很长，也有个几个月的时间，三两个月的时间吧。我感受到触动，心灵受到触动最大的一点呢，就是我有这样一句话，我时时的牢记在心里，就是要用信心来顺服神的权柄。或者是说用信心顺服神的主权。这句话呢是吴长老在6月25号给大伙分享的。我这句话呢就是对我的心灵触动非常的大。我理解呢就这句话最重要的两点，一个是要凭着信心，第二呢要顺服神。用这两点呢对我触动最大的两点，就是对我以前的对比，我感觉我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软弱和哪些力量的不足，对信心的不足和这个顺服的不足。稍微展开一点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学习的从出埃及记里的摩西，和这个到士师记里的大小士师，再到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撒母耳记里的撒母耳。这些人物的出现也是对我们现在人的一种警示，要么他们是顺服的，是有信心的，要么是骄傲的，是狂妄的，这个他们的人呢，人生呢，起点和终点都是不一样，对我们的警示呢是非常大。就如同就刚才我们牧师对我们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要跟随神，和要谦卑下来顺从。最后呢，我想用一句昨天我们在灵修晨更的时候学习的一句话来结束，和大家一起共享这么一句话吧。也就是说，在撒母耳记2:1当中，这个哈拿的一句话，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这句话记在心中了啊，就是我们要常常背诵，来发自内心来赞美的话啊。
撒母耳记上2:1，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救恩欢心，撒母耳记上2:1。
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真是能够欢喜快乐，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唱诗歌，我们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读经的心得，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好的平台，让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地方 清晨就来到你面前，仰望你的恩典，得到你每天的灵粮，主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要做一切事情，能够得你的喜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谢主。